现行你这一生你所造的那个敬业，他还没有老病死，他还在，他就在做一个身体，又出现一个身体，出现一个身体就是中阴身，就是中阴身，先出现一个中阴身，叫阿弥陀佛来接引呢，就把这个中阴身接到阿弥陀佛过去，那么在莲花里面再酝酿一个时期，那么那莲花开了，这时候你就是相好光明的身体了，是莲花化生的身体了，这时候见佛闻法还要用功修行一个时期，得无生法印，就是圣印了。所以你说无我无我说谁往生阿弥陀佛，还就是你这个舌头显示，你的舌头显示到阿弥陀佛去了。那个舌头显示啊，我们人呢、可是到天上去也有个中阴身，到地狱去也有中阴身，那个中阴身呢就是那个果报的前相啊，果报的前相，以前的一个现象，它不是现在这个身体里的果报，
不是
啊，是另外一个果报。所以我们做人将来呀，要是啊做了做毒蛇去了，假设死了以后做个毒蛇的话，那个中阴身就和毒蛇相似，要是做牛你那个中阴身和牛相似，要做老鼠就和老鼠相似，就是那个果报的前相，果报还没正式出现呢，先出现这么一个生命体，也一样，也是眼耳鼻舌身意，舌头显示都有的，但是它不是正式的果报。到天上去呢，那个中阴身呢就和天相似，那就是光明的境界了。所以说无我无我说谁往生阿弥陀佛国呢，就是你的敬业之良所造的那个中阴身，他到阿弥陀佛国去了，到了那里呢就是又重新的呀出现一个莲花化生的身体，那就是广大庄严的境界，和我们这个世界不同了。就是说谁往生阿弥陀佛，还是你，不是别人。不过佛法承认呢，我们的舌头显识、眼耳鼻舌身意统合起来，假名为讹，假名为讹说，佛法是承认的，这不是真，不是有实在体性的。是假名字为我，是我说，这个佛法是承认的啊。这是第一个问题，就是答复这么多啊。第二个问题是大业往生还是消业往生？这话呀怎么解释呢？我们在这个经论上有一个这一个，这是佛菩萨呀、有一个解释，对这个问题有个解释哈。佛菩萨说的，谁能够消业，谁能够消业，要圣印才可以。凡夫啊，不是太能有这种能力，但是佛教徒好一点啊。这个消业，这个业是什么业呢？就是罪业啊。我们生存的时候啊，从无始劫来呀、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，常会做错事，做错事就是罪业。这个罪业有的已经受果报了，它没有作用了，就等于零了。但是、还有很多没得果报的业力，这个业力还在你心里面存在着。这个将来说的是罪业，罪业是什么业？就是道啊，三个道去受苦的业力，也是在人间受苦的业力也在内哈。这种业呀，你要能消它呀，想要消灭它呀，把三个道的业力能消灭了啊，出果圣人才有这种能力。他得到了无我无我所的清净的无漏的智慧了。 才把那个三恶道的罪业消灭了。所以得了出果以后，决定不到三恶道去。所以你问我，你是在业往生，你是消业往生吗？我认为呀，100个往生的人，100个都是要在业往生，因为你没得出果，你没得无生法眼。说你怎么知道我没得啊？没得出果呢？你没有啊，修四念处吗？你修五耳观没有吧？你也没修五耳观，所以你没有这么修，就是修而没成功，一个业不能消的，也是不能消，所以都是带业去了，都是带了。但是啊，你诚恳的呀、啊。念佛，你诚恳地拜佛，也只能有一些这个，有一些这个轻微的业力啊，可能是消了，轻微的业力可能消，力量大的业力，你根本不可能消除它的，不可能的。所以说，你说我是大业往生，是消业往生啊？严格的说，都是大业往生。而不能消业往生的，但是有这么多的罪业，我也怎么能往生阿弥陀佛国呢？因为呀，阿弥陀佛他没有提出这个条件，你要把罪业消灭了，我才接你到阿弥陀佛国。阿弥陀佛没说这句话，阿弥陀佛只是说你念佛一心不乱，临命终时心不颠倒，我就接你到阿弥陀佛国。没有说你要消业，我才接你去。阿弥陀佛没说这句话，所以这可以知道你有罪业也能往生，这是一个证明。好，从这里面有个证明。第二还有个证明呢，你读这个16观经的时候呢，下品那个地方说是这个，在娑婆世界哈、啊，就是原来的世界，有很多很多的呀、罪业。那么到阿弥陀佛去了，莲花化身之后呢，观世音菩萨来为你说诸法实相的道理啊，你修消这个诸法实相的法门呢，那就消业了，就把这个业消了。这也可以证明呢，这个业是带到阿弥陀佛去了。如果完全消了，那为什么这16观经有这样的文呢？有这么一段文呢？所以你可以知道啊，我们就说这2个理由，我们是带业往生的，带业往生，而不是消业往生。但是你不要误会了，那当带业往生我就造业吧，我就造很多罪，那就你困难了，还是你要往生就困难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阿弥陀佛说了啊，临命终时心不颠倒，你要贪他造罪的话呀、你这个贪嗔痴他就特别强，你念阿弥陀佛的心就不能诚恳，你还想捡这个便宜吗？你这样子，你这个现行的力量啊很轻微呀、你这个贪嗔痴力量很大呀、你就战败了，你失败了，你的敬业的力量斗不过你的贪嗔痴的这个罪过的力量啊。你临命终时不能心不颠倒，不能心不颠倒，那么阿弥陀佛没有办法接你去的，不能接你去。所以这个大业往生啊，虽然对我们这个苦恼人呢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善巧方便呢、是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呀，但是你还是不可以再造业呀，不可以再造业，再造业还是就没有把握了。但是佛法里面说这件事，为什么大业可以这个业有而能往生呢？这话是这样的哈。我们造了很多的业啊，或者是你现在造善业，造了很多的善业，或者你现在造了很多的罪业。你造善业的话，假设你发无上菩提心呢、那就是开始成佛的境界呀。但是你现在不是佛，你还是人。说我造了很多的呀罪业啊， 认为是道三恶道，不是淫了，但是你现在还是淫。这什么道理呢？因为你虽然有很多的功德的力量，你有很多的罪业，但是它没有发生作用，潜伏在那里。你现在这个淫的这个业力在发生作用，淫的，我们现在在六道轮回里面，我们属于淫。你为什么你能做淫？就是前生你做过功德，你有好心肠啊，说在利益人的事情。经上说啊，你买这天气热啊，你买一把扇子，扇子，你去通人解解缘，拿个扇子好心肠哈、啊，通人解解缘，或者是给这个出家人呢，就拿买一把扇子，又好心肠，好清净心，好心送给出家人呐、啊，你就这一点功德就可以升天。就可以升天了。但是你这个业，你现在做淫的这个业力啊，在发生作用的时候，升天的业力潜藏那里不发生作用。从这些事情看呢，说我们造了很多的业啊，好，但是那业力不发生作用，潜藏在心里。为什么不发生作用？因为你念佛念得很诚恳呐、啊，你这个信愿行的力量很大。他那些罪业不发作嘛，所以他不障碍你往生阿弥陀佛国。你说这个我驾这个汽车呀、啊，其实已经有毛病里边了，但是他毛病不发作，你在公路上还可以跑，还是可以跑，要发作就不得了。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呢，所以说谁也可以带业往生啊。为什么你能带业？就是因为你信愿行的力量大，力量大你能带呀。一个你信愿行的力量很微薄呀，你就不能带业了啊。所以说，虽然说带业往生啊，你还是要努力努力的念佛啊，不要造罪啊，造罪还考不住了。这是我这么解释这个第二个理由。第三个，如今能往生西方啊，但无死来在此世界所解的善恶缘呢，如何了缘？何时能了缘？这也没问题，因为你到阿弥陀佛国去呀、啊，到那去呀、啊，花开见佛以后，啊，听阿弥陀佛说法，听观世音菩萨说法，听诸上善人说法。说法，你还是要如理作义，修十念处，还要修行啊，修要正道了啊。修要正道的时候啊，或者是很短时间，或者经过一个长时间的得无生法印了，就是圣印了。圣印当然呢也有高深的不同，高深的不同啊，最好是到了八地菩萨，到八地菩萨的时候。到阿弥陀佛的时候呢，你这个大悲心呢就发生作用了啊。这大悲心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从娑婆世界来的，你会知道啊，那里还有我父亲呢，我母亲呢，我哥哥，我弟弟，还有我姐姐，还有我的妹妹，还有很多好朋友啊，他们还在那里糊涂啊，在那里糊糊涂涂的啊，还发着富贵荣华的梦呢。你那时候那个大悲心呢，不可以在阿弥陀佛久住的呀，一定回到娑婆世界来呀、啊，来救护这些人呢、啊。那时候那个大悲心非常广大，不是我的父母兄弟姊妹，别人的父母兄弟姊妹，也就是我的父母兄弟姊妹，是一平等的救护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就了缘了，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。所以问题怎么解决呢？善缘我们不要说了，恶缘的时候啊，也能了。恶缘了怎么了？比如说我欠那个人10万块美钞，但是我也不还他，我到阿弥陀佛国去了，从阿弥陀佛回来的时候一定还。不要说是圣人了，就是一个正人君子都不欠你债嘛，只要我有钱我一定还嘛，何况你是圣人呢？所以一定是要还人家，我欠你一命，我一定还你所有的欠人家，我欠你一餐饭我都还，小小的一点什么都还， 你就完全不欠我，我随时也是可以给你100万美钞。但那种圣人呢，和凡夫不同，凡夫呢，这个心是糊糊涂涂的，做什么事都有糊涂的味道。圣人是大智慧境界，他要这么做，那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他才这么做，不是随便的就给人钱的，不是那么意思。所以什么时候能结这个善恶缘，能了的善恶缘，就是从阿弥陀佛回来的时候。但是那个时候你是圣人了啊，所有的境界都是如幻如化啊，如梦中境，如水中月啊，都是有而不实的呀、啊。做了这件事和没做一样，说我还他一命啊，就和没还一样。凡夫可不同，凡夫要还人一命，我痛得不得了。那圣人没这回事，所以圣人呢，这个圣道成就了啊，那是非常尊贵的事情，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所以出家是对的。好，现在了。
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、副科长，这里、有两个问题。为什么叫打国旗？为什么要打你？这里这个打字很费解啊。我以前曾经查过这个打字典啊，这个打字是古代的口头话、口头语，那叫打。如果要解释也可以啊，就是训练的，可以这样解释啊。就是我们念佛的时候啊，这心不能一心不乱。现在要精进一点的，严格的训练他，使令他一心不乱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叫做打，这个打可以这么解释啊。二，打佛七为什么都有药佛和禅坐呢？这个药佛和禅坐啊，这个药是在那里走，我们的身体呀、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，你让它藏在那里坐是可不可以的，你让它一直走路也是不可以啊。所以这个四维仪呀、要调换的，坐一会儿啊就走一会儿，再走一会儿，走一会儿嘛再坐一会儿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啊连续不断的呀、用功修行4个钟头、5个钟头、8个钟头。如果要是一直让你坐8个钟头，你看你可以吧？你恐怕不行啊。让你一直走8个钟头可以吧？这也是不可以。所以有玄窍啊，也要在那里坐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我们念完了阿弥陀经啊，然后念战佛的寄诵，然后玄小子念佛啊，念佛名号，念佛名号的时候啊，应该是啊一心不乱的念佛，但是事实上呢又不多数可能办不到，还是有妄想。但是有一个方法呢，妄想会少一点，就是念佛的同时啊，你有愿生阿弥陀佛的愿，与念佛相应。念佛名号的时候啊，有愿生阿弥陀佛的意愿。那个时候你要这样念呢，他的妄想较少，会少。就是一方面念阿弥陀名号啊，一方面祈求阿弥陀佛慈悲啊，我愿意到极乐世界去，这个世界很苦啊，我不想在这里面常住。但你不要想太多啊，就这样子一边的念一方面的愿，那就 他就容易一心不乱，
嗯，
这样意思。这个坐禅的时候呢，这个坐的时候也是念佛，也是念佛，可是这地方还有问题。我们打佛七的时候啊，因为念阿弥陀佛的时间多呀，又念阿弥陀经啊，你这个念的时候啊，你这个注意力在头部的时间很多，这个注意力在头部啊，时间多，时间多呀，就有，如果你特别诚恳的话，你要特别诚恳呢，这个注意力力量就强，注意力一强的时候呢，这个血又集中在头部，在头部血会多，一多呢，你可能啊喉咙会痛，或者是脸红了，或者头痛了，或者强了你也可能会吐血，也可能啊，就会有一点就会发生问题呀、啊。所以这个过去的这个祖师啊，他就让你呀、啊、坐一会儿，坐一会儿啊，你这个注意力你叫它放在丹田这里，这个注意力放在脐轮这里，这个血就降下来了，降下来这个头部的就清凉一点，它就不会呀、啊，头疼啊这些事情都不有，就不会有了。所以这个坐这里也是调，啊，这个注意力在脐轮这里，或者在丹田的，就是在腹部了，在这里。可以有两个方法，一个是这个腹部这里一起一落，这个出入息，这个气息一出一入，就是一呼一吸，这个腹部就是一起一落，你注意这个腹部的起落，念阿弥陀佛，这样念佛，这是一个方法。或者就不念阿弥陀佛名号了，只是注意起落，它起落这个差别相啊，你再注意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子啊也不要有其他的杂念啊，那么就能使令你这个身体的不调和就回到调和这边来了，就平衡了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有悬咬的念佛，也有坐在那里呀、啊、念佛，而又有止境的这件事。这个这件事呢，如果你念佛的时候啊，悬咬念佛的时候，你打妄想很多；但是呢，念阿弥陀经也是打很多的妄想。这样子坐不坐没有关系，你坐下来不坐下没有关系。要是你特别诚恳的话呢，那不做不行，你要需要把这头部的血调一调，这里有这样的差别啊。坐长了时间呢，啊，因为学生是第一次打佛七，所以坐禅呢，坐长了时间呢，都有妄想和烦恼上来。你没有参加过禅机，也没有参加过打佛机，你平常用功的方法啊，可能都是与欲心不乱没有什么关系的、啊、坐长了时间呢，都有妄想和烦恼上来。静坐的时候看到其他的人呢、啊、都坐得很稳，不好意思动，怕打扰别人，你这个心情很好，就不要啊，处犯别人啊，不要打别人的闲差，这一念心非常重要。你处处都注意啊，我说这句话，我不要出恼人啊。你这个是我这个身体的行动嘛，也不要出恼人。你有这样的心肠啊，你一定成功的。这时候。真有点烦恼未断呢，脚先断的感觉， 是脚痛了吧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嗯，啊，请师傅开始打佛七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啊处理我们的身体和意念？你平常啊很少盘腿坐，忽然间盘腿坐，这个腿和脚都不舒服，这么怎么办呢？你就常常训练自己，有的时候就是盘腿坐，常常这样做，坐久了就没有什么事情，就不感觉到痛的这个问题啊。这个内心的意念的调时，刚才说了啊，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与愿相应，那么它就是不散乱了，也不会有其他的烦恼啊出现。要是有烦恼出现呢，你立刻的呀转变所缘境，转变你的意念。这个烦恼出来的时候啊，一定有一个引起你烦恼的境界，你缘在那个境界，这个烦恼才出现的。你要不缘那个境界呢，你不去思维那个境界啊，那个烦恼它不出现的。所以你要知道有烦恼来呢，你赶快的把那个境界放弃，把它丢到三千里外去，然后啊你还以阿弥陀佛的名号啊为所缘境，这就他就没有烦恼。这个弃掉弃舍这个烦恼是很容易，就是把引起烦恼的境界啊和你的心分开就好了。你就原念一个令你心平静、令你心和平的境界，那这个烦恼就没有了。就是这样处理的。但是要一心不乱的念阿弥陀佛，一心不乱的，就是以阿弥陀佛的名号不断的意念，不断的念，那么他就是心就不乱。你把阿弥陀佛名号忘掉了，妄想就来了，妄想来了，所以就是忘了念佛了。要念佛呢，其他的杂念就没有了啊。有此就没有彼，有彼就没有此，这倒是很简单的。但是你要能做到呢，就是要加强你的注意力，加强你的注意力，它自然就是没有妄念，也没有烦恼。好，现在吧。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、部分长，我们的念佛期今天是第六天了，时间啊特别快。今天呢、我本想嘛不讲什么，但是有人问我讲不讲，我又说讲。那么我讲一段姻缘啊。在我们啊中国河南郑州啊，郑州是在河南吧，我在书本上看见啊，有一个人呢外号叫做假善人。这个假善人这个名字怎么会这样子呢？这个人是个医生，是个中医，这个人实在是真实的善人啊，但是大家给个外号嘛，叫做假善人，也是有一个原因的。他给人看病呢，这个如果是贫苦的人呢，他不要钱啊，他还给他药。那么呢，麻烦他给看病了，就要请他吃饭呢。啊，当然一般人都是要特别、美好的美味，但是他说他吃斋，他吃素， 所以不吃肉，就吃青菜豆腐。但是要是有钱人呢，请他看病呢，请他吃美味，他也吃肉，所以他并不常吃斋呀，你就给他称他为假善人，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。因为他心肠好啊，大家都欢喜请他看病啊。命后来有一个地方啊，距离他住的地方远啊。他这个人的母亲呢有病了，请各地方的医生看都是看不好啊，求神问卜也都无可奈何。后来呀、啊，有人介绍啊，说是在郑州那个地方有个假善人呢、啊，很多人请他看病，你不妨也去请他来看看。那好，他就远远地到这个地方来请他去看病。那么这个人呢、啊，这个因为来路途远呢、啊，就在医生这里住了。